我们在过去的几周，那么教会我们是用一些主题式的讲道，我们用一对一，我们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么在几个主题当中，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不管我们信主多久，其实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生命根基的建造。我们谈到了我们要怎么样的跟神建立起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我们谈到我们怎么样的委身在教会，委身在小组，我们谈到我们怎么样的可以在神的话读经聆听神的话，我们怎么样的在祷告，我们可以更深的进入到神的旨意。我们谈到了罪，我们怎么样的堵上我们生命的破口，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入到上帝荣耀的心意当中。而在上一周我们谈到委身，当我们所有的生命，当我们在各个面向，我们跟神，我们跟教会，我们对付我们自己的罪，而所有一切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委身给基督，我们委身在神的教会，委身在上帝的国度和心意当中。所以我很渴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不是曾经做过一对一，很渴望我们再一次的我们聚焦在耶稣的身上，让我们可以彼此，我们在小组里面啊，我们可以彼此的生命更紧密的连结，而且我们完全聚焦在耶稣在我们生命的建造当中，让我们可以找到一位我们可以去陪伴的，或者是我们被陪伴的美好的同伴，我们一起走一条属灵的道路。我相信在我们的牧区当中，我们的区牧，我们的区长，小组长都会把这样的讯息带给各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没有一个人是孤单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人陪伴的，而是我们都是在上帝的爱的连结当中，我们一起往前走。求主他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教会的当中。那么从今天开始连续的三个主日，那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受难和复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美好的救恩的信息当中。我们知道在下一个主日，就是3月24号是棕树枝主日，就是在圣经记载耶稣进耶路撒冷，然后百姓都摇着棕树枝欢迎这位君王能够进到耶路撒冷。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过不了几天我们经历过逾越节的晚餐，经历过圣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耶稣他被钉十字架，而在第八天，就是复活节3月31号，耶稣要复活，我们再次要来欢庆。所以从3月24号开始，下个主日开始，我们会有7天的禁食祷告。我们很渴望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我们在每一天我们的三餐当中，我们可以有一餐来禁食，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身体我们献给耶稣，把我们肚腹的需要我们来献给耶稣，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所渴望的乃是我们的心可以更深的转向主。从我们自己日常的需要，我们在我们禁食祷告当中，我们可以来转向主，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七天的禁食当中，我们一起来欢庆3月31号的复活节的主日，我们一起来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那我渴望我们全教会，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推动这个禁食祷告，让我们大家可以彼此的鼓励，让我们可以一起，我们来经历这祷告的大能。感谢主，我相信神必定有美好的心意要成就。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主日呢，同样的我们也是要预备自己，我们要跟着耶稣，我们要一起来走耶稣的最后的这一段的旅程，而让耶稣他的爱，他对我们的教训，他给我们的各样的教导可以深化在我们的内心当中。那么在今天我们的信息呢，我们会针对耶稣基督当他要前进到耶路撒冷，当他要进到这个十架之前呢，耶稣其实他一直在预备着他的门徒，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呢，对门徒来讲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所以呢，耶稣就是事先来告诉门徒说，再过不多久我会进到耶路撒冷，我会被钉十字架。那么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呢，在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耶稣有三次 告诉他的门徒，这是耶稣针对自己的一个预言，一个预言。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耶稣的三个预言当中，我们来一起和耶稣同行，我们也一起和他的门徒同行。我们在耶稣的门徒的身上，我们会看见我们自己的影子，但是我们也会从耶稣的预言和耶稣的教导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生命的功课。让我们在这段的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连续三个主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是一起来转向主，我们就是对焦在耶稣的身上，让耶稣的十架的救恩再一次的深深的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更深的委身给主，我们一起进到荣耀的命定当中。那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要请大家来看一张地图。好，我要来请大家看一张地图。好，大家有看到这张地图啊？这个是以色列，我们从最下面最南边，我们看到的是耶路撒冷，这个是耶稣钉十架的地方。那么加利利呢，是耶稣的家乡，拿撒勒、加百农等等，都是在加利利的湖畔。那么最上面呢，在北边是该撒利亚菲利比，该撒利亚菲利比就是彼得他承认耶稣基督，他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地方。好，所以该撒利亚菲利比也是一个耶稣登山变相，好，耶稣在这里彰显他自己荣耀的一个所在。那么也是跟这个摩西拉跟以利亚拉在讨论他怎么样的死亡的一个地方。那这三个地方呢，其实就是耶稣三次预言他自己要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耶稣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一个意外，也都不是突发事件。耶稣早就已经完全的知道上帝完整的救恩的计划，所以他就按着时程，他建造他的门徒，告诉他的门徒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帮助他的门徒可以跟他对齐，可以预备心，可以来明白十架的救恩，可以明白复活的大能。但是呢，我们却在这三个地点，该撒利亚、腓立比、加利利和耶路撒冷，三次耶稣和门徒的对话当中，我们却发现这些门徒呢，他们完全听不懂耶稣的话。而为什么门徒听不懂耶稣的话呢？我们从这个对话的内容当中，我们会知道，那是因为门徒的心里面充满了老我，充满了自我中心，充满了自以为意。当我们的里面充满了我们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听不懂耶稣的话。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从这个三个阶段，三次的预言以及门徒的回应当中，我们更深的看见自己，而我们也要更深的来认识耶稣的救恩。愿耶稣的救恩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那么真实的，来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也就是奇妙的交换，奇妙的交换。那么在这三个礼拜当中，三个主日的里面，我会讲系列的信息，就是奇妙的交换。那么这奇妙的交换呢，不是我自己领受啊祷告，这奇妙的交换其实是我们的改教者马丁路德，当他自己在领受了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的里面，他发现了十字架跟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交换。而我们把我们的忧伤，把我们的软弱交给耶稣，耶稣赐下他的平安，赐下他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把我们的罪交给耶稣，而耶稣把他的饶恕，把他的赦免交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把我们的死亡，把我们的恐惧，把我们的忧伤，我们交给耶稣，而耶稣把他所有一切的丰盛，把他复活的大能交换在我们的里面。我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耶稣的救恩，对我们来讲是值得深深的去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用任何的好行为，或是我们可以用任何的金钱去交换救恩，而唯一让我们可以得到救恩，乃是因为我们里面单纯的信心。我们所能够有的，连这个信心，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今天这个交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的 不合理，不明白，或者是你长阔高深到一个地步，你无法测透的一个上帝的心意，他就是愿意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交换。我们知道在人世间当我们玩交换礼物，或是我们去做一些交换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渴望我们所得到的至少要跟我付出的是相等。那如果能够更多，那就是更好。我付出的跟我所得到的，哇，如果我得到更多，那真的就是非常好。但是你却是看见耶稣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跟我们所做的这个奇妙的交换，耶稣完全他不在乎任何我们所能够给他的，他就是把那个白白的恩典给我们。而且甚至在那个白白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领受的时候，耶稣早就知道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仍然可能会对他失去信心，我们仍然可能会跌倒，我们仍然可能背逆他，但是他情愿把他自己交换给我们。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让我们可以更深的去思想，我们看见门徒是何等的愚昧，但是耶稣仍然愿意为他们钉十字架。耶稣他自己爱门徒，而且爱他们到底。愿我们今天一起来领受这宝贵的信息。首先我们要来看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耶稣和门徒的对话。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八章27节，我们读到34节。马可福音的第八章27节读到34节，来预备，请。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阿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里耶稣第一次预言他自己要受死，但是耶稣也同样的预言他会复活。但是我们却发现彼得他完全不明白这十字架的意义，所以虽然他认信耶稣是基督，但是他随后很快的他就说，主啊，你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千万不要到耶路撒冷，那里太危险了。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说，彼得啊，你这是体贴人的意思。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如果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其实我们会发现彼得这样的回应应该也会是我们的回应。如果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所爱的人，不管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如果他要去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我们可能都会说，啊，你千万不要去，太可怕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爱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家人，如同彼得爱耶稣一样，而是这就是我们人性的，我们原来的人性，我们的本来的思维。因为人都喜欢趋吉避凶，人都不喜欢我们的生命遭受威胁，人喜欢有安全感，人喜欢有把握，人喜欢待在舒适圈。所以当耶稣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受到凌辱，受到杀害，彼得没有听到什么复活不复活，但是他只是听到前面这一段要去受苦，彼得立刻就说，不啊，主啊，你千万不要去。这在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这其实就是我们本性的反应，这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不想去到危险的地方，我们不想进到水深之处，我们不想去冒险，我们觉得 有一点犹豫、啊、这个超乎我的预期，不，我还是先观望一下，这个是人的本性。但是我们却看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耶稣怎么样的教导彼得呢？我们再一次的来读，我们来读第33节，读到34节，33到34，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说，彼得啊，你是体贴人的意思。然后随后耶稣就把门徒叫来，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来跟从我的话，你们需要先舍己。所以舍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听到舍己我们就觉得压力很大，好像要舍掉我的生活习惯啦，舍掉我心中所爱啦，舍掉我所喜悦的啦，等等。但是其实我们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讲到你要舍己，耶稣所强调的是，彼得啊，你都体贴人的意思，所以你要舍己。舍掉什么？舍掉人的意思。我们需要舍掉的是人的想法，我们需要舍掉的是人的思维。人的天性，我们喜欢趋吉避凶，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舍掉这一切我们习惯性的思维，而我们要进到一个神的旨意的当中。我们需要去明白上帝的旨意，而当我们越多的舍掉我的感觉、我的想法、我的情绪，而我越深的能够去领会上帝的旨意的时候，耶稣说，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而我们想到背起十字架，我们同样的我们也会感到压力很沉重、哦、觉得哇，十字架好重哦，然后就要被钉了，然后就要怎么样的去受苦了。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十字架，我们从耶稣的角度来看，耶稣所讲的十字架是什么呢？其实这十字架所代表的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对耶稣而言，十字架就是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舍己，我们舍掉人的意思，当我们舍掉人的意思，我们让神的意思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而我们要背起十架，就是我们要背负着这个上帝给我们生命的旨意，然后我们带着耶稣的同在，我们可以一起来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十字架是耶稣顺服上帝的旨意，十字架是耶稣表达爱我们的行动，十字架是表达耶稣他怎么样的与我们同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内心里面真的有一个奇妙的交换。这个交换是，我不是看十字架是一个劳苦重担，我不是看舍己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而是在舍己和十字架中间，我们看见的是耶稣，我们看见的是上帝永恒的救恩。如果今天我们接受了耶稣，如果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我们怎么能够不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怎么能够没有在神的同在，没有在上帝的爱的里面，我们能够往前走呢？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背起这个十字架。而我们怎么背？我们怎么把这个十字架背在身上？如果我们一直背着我们走路，我们随便手上拿着一瓶水或是什么，我们当我们登手上拿着水，我们有的时候走一走，我们都会觉得很累赘，我们都会觉得很不轻省。那我们背着十字架，我们这样子，如果十字架是在外面，是我要一直扛着，那对我们的人生道路会是真的就是会是一个重担。而我们怎么样的背着这个十字架？其实我们就是信，其实就是信。我们需要把十字架内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把十字架内化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不是扛着它，而是它内化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是内化？神的旨意、耶稣的爱内化在我们的里面，那是神的救恩，那是耶稣基督牺牲的爱在我们的当中。 如果我们对十字架有一个奇妙的交换，我们对十字架的理解有一个从耶稣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遵行神的旨意是劳苦重担，我们就不会觉得哇，跟随耶稣真的是太辛苦。而是在那个旨意当中，我们知道神永远都是良善的，他的旨意永远都是美好的。而在神的爱当中，在耶稣的爱的里面，我们有力量，我们可以一起来往前走。我自己最近跟一位同工，我们有一些的交通，那我们这位同工是位弟兄，那我觉得他很棒，他领受了一个上帝的呼召，所以他开始做一个团契，做一个他自己就开拓了一个事工，那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阿闷，然后就是鼓励他。但是当然我们在走这个道路当中一定都会遇到挫折，一定都会有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变化，所以有一天他就来找我，然后他就是觉得他很挫折，他很沮丧，然后他不知道要不要继续走下去，是不是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是要我们现在就停了吗，还是我还要继续往前走。但是往前走你看起来就是神就是没有开路啊，你就是看起来就是有很多的困难啊，所以他就跑来问我。那我也不太能够去帮他求问神，因为这个是他在神面前的回应，我感受到他必须自己要从神那里得力量，而我能够做的就是我陪他一起祷告，我陪他一起领受。而当我们一起安静在耶稣的面前，当我们一起在 QT 在安静的里面，那我就是我们就是一起祷告，然后我就是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求主自己来对我们的心说话。然后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候，我就问我们弟兄说，耶稣有没有对你说话？他说没有。那我听到没有，我就想说，哎，这该怎么办呢？总不能我自己说话，我不能代替耶稣嘛，那我应该往前吗？还是应该放弃呢？我就想，好，那我们再等候。但是后来这位弟兄告诉我，我觉得非常感动，他说耶稣没有对他说话，但是耶稣在他的旁边，耶稣向他伸出手来，耶稣牵着他，然后耶稣说，我们一起往前走。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领受的时候，耶稣，我们就愿意背起耶稣的爱。当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们就愿意背起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让耶稣的十字架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服事的动力，成为我们向前走的力量。而耶稣说，要跟从我就要背起十字架，就要舍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领受。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在现在在一些的困难当中，或是我们在一些犹疑不定，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往前走的这个光景的里面，但是我们就是好好的祷告，我们去领受神的旨意，我们回到耶稣的十字架，让耶稣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快跑，我们可以来跟随他。这位弟兄在祷告领受清楚了之后他就开始觉得很不好意思了他就觉得我们这样哭哭啊，这样子啼啼啊，这样子就是说不知道主怎么办啊什么之类，他就一直跟我说很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我说不会，我说感谢主，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彼此信任的关系，而且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寻求神，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一个很美好的旅程。我也很渴望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也许都会遇到一些在信仰上的跌跌撞撞，但是每一次我们都可以透过祷告，我们可以来领受上帝的旨意，我们可以领受耶稣的爱，以及我们可以舍己，舍掉我们自己的意思，而我们背起耶稣的十字架，那就是天父的旨意，耶稣的爱，而我们可以一起来往前走，感谢主。那么当门徒们在腓立比该撒利亚腓立比，他们领受了这个预言，他们也领受了耶稣的教导，但是我们也发现我们跟门徒一样，你不是教导一次你的生命就全然改变，常常我们还是落在那个循环的里面，我们还是常常在那个不幸的恶心的当中。所以到了加利利，耶稣从该撒利亚腓立比他就要开始往南走，他要准备进到耶路撒冷，所以中间呢会经过加利利，就是耶 耶稣的家乡，也是他许多门徒的家乡，他们回到家乡。那么在这个家乡的时候呢，加利利耶稣也再一次的第二次的预言，他要去耶路撒冷，然后他要受死。那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的第九章三十节，我们读到三十七节。马可福音的第九章三十到三十七节，来，预备，请。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阿们，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他第二次预言，耶稣为什么要一直预言他的十字架，他为什么要一直预言他要复活？耶稣在建造他的门徒，耶稣渴望他的门徒能够与他对齐。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在每一次耶稣的预言，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他所带出来的常常都是门徒搞不清楚状况，而且门徒常常都是活在他们自己的自以为意当中。所以呢，当耶稣这一次在加利利再一次的去告诉这些门徒说：我即将要受死，但是我会复活。对于这个这么有震撼力，这么令人惊讶，这么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耶稣的话，但是你发现门徒真的好像完全没听见。你想想看，在那个时刻，我们如果说我们就是那个门徒，然后我所爱的夫子告诉我们 我要去受死了，但是我会复活，你会真的觉得耶稣你在讲什么？那当然这些门徒是不明白，但是呢他们也不敢问，不敢问，然后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争论我们谁为大。你看到他们其实他们所关心的不是耶稣的话语，而他们所关心的是他们自己内在的声音。而这个声音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掌权，我要做大的，我要在这个群体当中显明我才是那个有权柄的。这些门徒他们在一起已经三年的时间，他们跟着耶稣，但是在耶稣最后的旅程当中，当他们看见耶稣已经好像很有权柄，已经风声名声已经传遍了耶路撒冷，传遍了以色列，当他们开始感受到在耶稣旁边，哇，好像别人会很尊敬他们，当他们感受到那种权力的滋味的时候，或是感受到那种名望，一个有名望的人被尊荣的那种滋味的时候，他们开始彼此之间有了争论，到底谁是那个最大的。而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我们所在的群体当中，我们都必须去面对的。这个是一个人性的软弱，它是一个人性的骄傲，但相对而言，它也是一个人性的自卑。我们都渴望在群体里面我们是被看见的，我们都很渴望我们在群体里面我们表现是最优秀的，我们都很渴望我们在群体里面我们是被认同的，我们都很渴望我们说出来的话，我们说话就算话，我们说了就算。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人性里面很大很大的一个试探，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仇敌可以攻击我们的地方。而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是那个不被看见的，我们是那个被轻看的，我们是那个被藐视的，那么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一样也会产生出比较，我们一样也会在心里争论到底是怎样，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等等。所以像这种的心态，我们自高，我们自大， 相对而言，他会产生骄傲或者是自卑。而这种的状态在我们的群体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需要靠着十架的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胜过。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其实它所代表的还不是真正的谁在高位谁在低位，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我们灵的状况，通常都是因为有孤儿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孤儿的灵就是我们不能够依靠别人，孤儿的灵就是别人都不在意我，而我必须要证明我自己，我必须要靠我自己。但是今天耶稣来，他就是要浇灌天父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今天当这些门徒他们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耶稣怎么样的来教导他的门徒呢？我们一起来读第35节，读到第37节，35到37节。来，预备，请。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阿们。你看到耶稣就是找了一个孩子来，然后用这个孩子来做了一个教导。那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的心思意念太复杂了，你们今天如果要来服侍我，但是呢，你们想的却是谁要为大。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谁要做大的，谁就要做小的。那怎么样的你可以做小的，你可以真正的来服侍耶稣呢？耶稣说，来，就像你要接待这个孩子一样。我们来思想一下，当我们在接待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带过小孩嘛，对吧？我们都陪伴过小朋友。当你在陪伴小朋友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话，是不是我们会蹲下来？我们希望我们的高度跟孩子的高度是一样的，我们就会蹲下来，然后我们就会用简单的话语，用孩子能够听懂的话语，我们去跟孩子交通。比方说，要不要吃饭？我们可能会说，要不要吃饭饭？要不要吃面面？等等。有时候听起来你都会觉得，有时候你没有那个，你就想说，哎，这个人是谁呀？讲话很好笑，因为我们就是会用孩子的语言，然后用孩子的高度，我们去接待这个孩子。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在接待孩子，当我们在陪伴孩子的时候，我们不会想要从孩子求得什么回报，我们就是爱他们，我们就是陪伴他们，我们就是渴望跟他们在一起有那个美好的爱的时光。我们不会想说，我陪伴这个孩子，我陪伴我的儿子，然后我儿子会给我一笔钱。我不会想说我陪伴我的女儿，然后我的女儿会给我一个高的位置。我不会想说我在服侍他们，然后哇，我可以去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好处，让我的骄傲或者是我的自卑或者是我的自我中心可以得到满足。没有，当我们真正的在接待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完全的以他为中心，用他的方式，用他的语言，用他可以接受的各样的态度，我们来陪伴他。而耶稣透过这个孩子，耶稣告诉我们是什么？耶稣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服侍耶稣，我们就是保持一个像孩子一般的单纯的心，我们不会想要得什么，而我们愿意以耶稣为我们的中心。我们就是讨耶稣的喜悦，而不是想要从耶稣那里去得着高位，去得着名望，而是我们真实的享受在那个单纯的爱的里面。我们可以从一个孩子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我相信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就是当我们跟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孩子跑过来抱着我们，然后亲我们一下，然后说，妈妈，我好爱你。这个是我们最渴望的。而今天耶稣他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来服侍他，当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耶稣的群体，耶稣所渴望的就是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有这样一个单纯的爱。 把我们复杂的心思意念全都拿掉，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比较，我们不需要在教会证明什么，我们不需要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去证明什么，但是我们就是单纯的生活，单纯的活出耶稣的爱，单纯的活在那个孩子般的单纯的心意当中。而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仍然看到一个画面，我觉得非常的感动，那就是耶稣叫一个小孩，领一个小孩子把他领过来，然后叫他站在门徒中间。我相信站在门徒中间，如果他一直站着，这个孩子也许会有一点压力吧，他周围的都是大人，然后这个孩子站在门徒的感觉氛围也不是很好，他们在吵架等等。但是你看到当耶稣把他领来之后，耶稣把这个孩子抱起来，抱起来是什么？抱起来是同样的高度。抱起来是什么？抱起来是表达一个爱的温暖。抱起来是有安全感，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在我的怀抱当中。我们接待孩子，我们回转向孩子，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个画面，那就是耶稣爱的拥抱，那就是一个单纯的耶稣爱我们的心。他知道这个孩子的需要，他把孩子抱起来，他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他也把我们抱抱在他的怀中。我相信这是医治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里面有太多错综复杂的心思，这些心思搅扰我们，捆绑我们，让我们很不快乐，让我们产生比较，让我们产生嫉妒。但是因着上帝的爱，因着这爱的拥抱，因着这单纯的心，我们才能够得到医治。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所在的每一个群体当中，因着有耶稣，我们人没有办法单纯，人都是复杂的动物，但是因着有耶稣，让我们的心念心思意念，我们可以被净化，我们可以被纯化，以及我们可以单纯的活出耶稣的爱，活出十架的美好。这是我们在加利利我们所看见耶稣和门徒的对话。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耶稣仍然和他的门徒一直往前走，耶稣仍然要走他的十架的道路。很快的，他们快要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已经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在城外耶稣停下了他的脚步，耶稣再一次的去告诉他的门徒，我现在要进城，但是在城里所等候我的是无比的苦难，但是我会复活。这么一个充满震撼力，我再说充满震撼力的讯息，但是这些门徒依然如故，他们仍然一样，而且他们的问题跟原来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来读马可福音，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的35节，读到第37节，35到30经节。当他们听到了耶稣的预言，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读35节，来，预备，请。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你看到这些门徒，他们在加利利的时候，他们还彼此争论，对不对？然后呢，耶稣说，你们在干嘛？他们还不敢讲话，因为他们知道争论是不对的。但是到了耶路撒冷，已经越走越近的时候，这些人就是已经开始就直接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是要求那个大位，我就是要坐在大位上。所以想想看耶稣的心，当耶稣说我要钉十字架了，但是我会复活，然后门徒来说，哦，好，那我要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对耶稣来讲，他的心情是如何？为什么他带了3年的门徒却完全的不能够理解耶稣的心呢？但是我们却何等的感恩，即便门徒是这般的愚昧，耶稣依然是谆谆的教导，而且耶稣依然愿意为他们钉十字架。 所以耶稣怎么样的教导他们呢？我们来读第十章的42到45节，来，预备，请。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阿们。你会看到问题是一样的，而耶稣给的教导也是一样的。你们要谁要做大的，就要做用人，那你们谁要为首的，就是要做众人的仆人。耶稣的教导是一样，但是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耶稣做这样的教导呢？因为耶稣用他自己，我们看到前一个例子，不是例子，就是前一次的对话，耶稣是用一个小孩子告诉门徒我们要单纯。而在这里耶稣是用自己，耶稣用自己来教导他的门徒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来是要来服侍人。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们不是要等别人把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好，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环境，给我们一个很尊荣的位分，然后我们就走进来，我们就坐在高位上。耶稣说：不，我来我不是来受尊荣的，我来我不是要来做高位的，我来乃是要趴在地上为各位来洗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放我们在不同的群体当中，我们在教会，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我们所要得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渴望在我的职场我要得什么？我可能很希望我在我的职场很成功，我希望我的业务永远都是第一名，我渴望我的老板赏识我。小心，小心，这是不是耶稣的心意呢？耶稣在问我们，今天你在职场，不要再去问我可以得什么。耶稣问我们说，你在你的职场，你可以给什么？你可以给什么？你可以怎么去服侍？你怎么样的让你的职场可以充满了神的同在？你怎么样的让你的职场所有的同事可以享受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你可以给什么？让我们来转换我们的思维，让耶稣的思维来交换我们的思维。人都是求自己的利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话。人都是为自己，但是好不好，有一天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领受他的救恩，我们可以求耶稣来帮助我们，来转化我们，来交换我们的这种自我为义、自我中心的这种思维，而我们变成主啊，我可以给什么？我在我的家里面我可以给什么？我为我的属灵同伴我可以给什么？我在我的教会，在基督之家我可以给什么？让我们可以一起领受上帝的爱。今天如果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给的人，那是因为我们能够领受耶稣的丰盛。如果在我们里面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缺乏的，我们怎么可能可以给出去？今天耶稣他在天父的爱，在完整的救恩的计划里面，他可以来服侍我们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把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那是因为他里面满了天父的爱，他里面满了从天父而来的对救恩的确据。耶稣里面他知道他会复活，他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而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有什么？在我们的里面有什么？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吗？我们真知道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吗？我们真的领受耶稣那无穷尽的平安吗？如果我们里面有，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给的人，而我们可以跟耶稣一样说：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乃是可以服侍人，我乃是可以给予，而我不是一直想要抓住，一直想要得着。而当我们能够放手，当我们能够把我们所有的给出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得着一个真正的自由。 我们不再受捆绑，我们会在那个自由里面，我们可以过得轻省，我们可以活出耶稣的样式。这是一个生命的旅程，这个不是一触可及，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可以在上帝的话语，在耶稣的无尽的爱和忍耐当中，我们就是一起全教会教会我们一起往前走，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恩典，在这个十架的季节，在这个耶稣受难的这个时间，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专注，我们可以更多的转向他，我们可以领受那美好的生命的交换，让我们可以进到耶稣基督永远无尽的荣耀和丰盛的当中。好吧，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邀请敬拜的同工可以到台上来，让我们可以一起用生命，我们可以来回应耶稣。也许我们够不上，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门徒，我们就是他，就是我们的镜子。但是我们求主来转换我们，从自我中心我们转到以神为中心。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来敬拜耶稣。在十架的面前，我们无以回报，但是我们愿意全心全意来敬拜耶稣。 稣，我们的心何等何等的感恩，我们可以献上感恩归给你，直到永远。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耶稣叫我们的眼光不再一样，我们不是只看现在，不是只看短暂。如果我们只有现在，只有短暂，我们会很想要一直抓，我们会很想要一直得。但是耶稣，因为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永恒的里面，你正在等候着我们，在那里有你无穷尽的荣耀，有你无穷尽的丰盛。耶稣来改变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荣耀来交换我们的羞辱，谢谢你用你的复活来取代我们的死亡。让我们在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来到耶稣的十架前，说主耶稣帮助我舍己，舍掉我自己的意思，让我背起十架，让我愿意顺服主的旨意，让我领受耶稣的爱，而我可以一直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举起手来，在荣耀的耶稣面前，在十字架的面前，我们一起说，主啊，是的，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愿你更多的充满在我的里面，我愿意跟你做生命的交换，我渴望你的生命更多更多更多的进到我的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耶稣带领我们进到你的荣耀，进到你的丰盛当中。主耶稣，是的，谢谢你，主啊，让我们不是活在我们现在的羞愧，活在我们现在的软弱当中，而是我们更深的进到你的同在的里面。耶稣，谢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是荣耀的，你是丰盛的，你是满有一切的。耶稣，我们就是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是的，舍去那老旧的我，主啊，我要有一个新我，因为在基督里，我就是新造的人。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谢谢耶稣，赞美你。好吧，我们也一起再来祷告，说主啊，是的，愿你自己带领我们走一条神的旨意的道路，我们把一生的主权都交在上帝的手中，让我们成为一个给的人，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服侍的人，让我们领受耶稣无穷尽的爱，无穷尽的丰盛，以至于我们不是手心向上，而我们愿意手心向着人说，主啊，我把我自己可以给出去，好吧？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把我们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中，让我们一起来成为一个给的人。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耶稣，是的，主耶稣，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耶稣，让我们可以成为服侍的人。主啊，因为你说你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不是要得人的尊荣，你乃是要把尊荣给人。主啊，你不是要来得人间的宝座，你乃是要人进到你的宝座的当中。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耶稣，愿你自己来更深的充满，充满在你的教会的当中，愿你的教会充满十架的爱，充满十架的大能。哈利路亚，愿一切的荣耀归给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的来开口，我们把所有的赞美，所有的感恩，我们都奉献给耶稣。我们一起数到三，我们同声开口来赞美耶稣，一二三，哈利路亚，主啊，是的，耶稣，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是一切的荣耀，你是一切的丰盛，耶稣，你是我们服事的源头，你是我们生命的根基，耶稣，让我们紧紧的和你连接，耶稣啊，是的，我们爱你，耶稣，我们爱你，耶稣，更多的来充满，充满，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耶稣，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在今天聚会的最后，我感受到耶稣有一个恩典要临到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你有一些很大的压力，你有一些在生活当中的愁苦，你有一些你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问题，今天耶稣告诉你说，来吧，我们来做一个交换，把你的这一些都交换给我。而耶稣说，他要把他的智慧，把他的爱，把他的能力，把他的喜乐和平安，所有的一切都要交换给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好吧，我邀请你，你就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你说，耶稣，我知道这是一个旅程，但是谢谢你带领我，我必定要来穿过十字架，我会经历到 那复活的喜乐。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所给我们的奇妙的交换。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主啊，是的，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耶稣，孩子，把自己恭敬的交在主的手中。是的，耶稣，我要跟你做一个交换，主啊，愿你的恩典更多更多的进来，愿你的智慧更多更多的进来，耶稣，愿你的平安更多更多的进来，愿你的慈爱，愿你的怜悯，愿你的恩福更多更多的进来，主啊，是的，我何等的需要你，耶稣，我何等的渴慕你，主耶稣，是的，主啊，是的，愿你来更多的浇灌，更多的充满。哈利路亚，耶稣，赞美耶稣，主，是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谢谢你，耶稣。我们用什么来报答耶稣呢？
我用什么来报答你？你的美好，我主耶稣，用我全心全意来敬拜你，耶稣。我献上感恩归你，我用什么来报答你？你的美好，哦主耶稣，用我全心全意来敬拜你，耶稣，我献上感恩归你。
再一次，
我用什么？用我全心全意来敬拜你，耶稣，我献上感恩归你，我献上感恩归你，我献上感恩归你，到永远。
请玉谦牧师来为我们祝福。
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知道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主，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也像门徒一样，一次两次三次都听不懂你在说的。主，我们要向你认罪，主，就求你赦免我们的自我中心。主，我们渴望来回应你，主，在今天的信息当中，主，你为我们所摆上的榜样，主，让我们也学习成为一个给的人。主，我们不再要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不再觉得别人要给我们什么，公司要给我们什么，家庭要给我们什么，我们乃是来到主的面前问主，我可以给什么。主，谢谢你，我能给是因为你先给了我。主耶稣，你也是在生命中领受天父的爱，主，因此你就成为那完全给的人。主，也让我们一样看见给的宝贵，给的重要。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想法，主，转换我们的心思，主，让我们来顺服你，让我们来效法你，让我们背起生命的十字架，成为真实给的人。主，就求你自己继续的成全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回应你，我们要走上这样交换的旅程，我们愿意继续的来顺服你的带领，主，成为一个给的人。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领受属天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救恩，圣灵保惠师的祝福，恩高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一切荣耀归给神，也赐福大家。我们下周主日再见。